黑漆漆的矿井中，伸手不见五指。有人见利歹念起，捕获无辜矿工，带入精心布置的陷阱，置于死地。热情矿友变身杀人恶魔，漆黑矿井成了恐怖地狱。结局最终如何？敬请收听悬疑小说剧《神木》，作者刘庆邦，出品人刘鑫。
第五集，
张敦厚领回一个中学生模样的小伙子，令王明君大为不悦。他觉得鱼鹰捉鱼不捉鱼秧子，弄回一个孩子算怎么回事？
哎呀，不行不行，
快喊叔，跟叔叔说点好话。
叔叔。
你不能喊叔叔，叔叔是普遍性的叫法，得喊叔，把王叔叔当你亲叔一样。
叔。
王明君没有答应，他这次不是配合张敦厚演戏，是真的觉得这未长成的小伙子不行，一点儿也不像个点子的样子。这小伙子个子虽然长得不算低，但他脸上的孩子气还未脱掉。他嘴唇上虽然开始长胡子了，但刚长出一层黑黑的绒毛，显然是男孩子的第一茬胡子，还从来没刮过一刀。小伙子的铺盖卷模仿了外出打工者的做法是不假，可他手上没有提提包，肩上却背了一个黄帆布的书包，书包里填得方方块块的，往下坠着，说不定里面装的还有课本呢。另外，这小伙子的神情很忧郁，眼里老是泪汪汪的，说的不好听一点，好像他刚死了亲爹一样。
一看就不像个干活的人，你不是逃学出来的吧？
不是。
那我再问你啊，你出来找活干，你家里人知道吗？
我娘知道。
你爹呢？
我爹。
咋回事？
我爹出来八个多月了，过年也没回家，一点音信都没有。
哦，原来是这样。你爹是不是发了财，在外面娶了小老婆，不要你们了？
不知道。
算了算了，我看这小伙子挺可怜的，咱们带上他吧，全当是你的亲侄子。
好吧，带上你也不是不可以，只是娃妹那个活啊，有一定的危险，你怕不怕？
不怕，我什么活都能干。
你今年多大了？
虚岁十七。
你说虚岁十七可不行啊，你得说周岁十八，不然的话，人家煤矿不让你干。另外，你一会儿去买一个刮胡刀，到矿上开始刮胡子，胡子越刮越旺，等你的胡子转旺了，就像一个大人了。你以后呢，还有我二叔，记住了，不论什么人问你，你都说我是你的亲二叔，这样呢，我就可以保护你，别人呢就不敢欺负你了。你叫一个我听听。
二叔。
哎，对了，就这么叫，你爹是老大，我是老二。你叫啥名字来着？
袁凤鸣。
你以后别叫这个名字了，我给你改个名，你叫汪冯吧。冯是寡冯的冯，记住了。
记住了，我叫王峰。
就这样，这个点子找定了。他们一块儿喝了保健羊肉汤，二人就带着叫王峰的小点子上路了。这次他们坐上火车，再转火车，一直向西北走去，比上次走得更远。王峰哪里知道，带他远行的两个人是两个催命的魔鬼，正带他走向世界的末日。他一路往车窗外面看着，对外面的世界还觉得很新奇呢。在火车上，王峰还对他二叔说了他家里的情况。
我上高中一年级，妹妹上初中一年级。过了年，我带上被子和够一个星期吃的馒头去上学，但是书本费和学杂费不够，老师不让我上课，让我回家借钱。 各种钱加起来要400多块，我只带了200多块。就这200多块钱还是娘到处借来的。我回家跟娘一说，娘无论如何也借不到钱了，只是流泪。我妹妹也没钱交学费，但是我妹妹学习特别好，是班长，班主任老师就动员全班同学为妹妹捐学费。我又回学校问老师欠的钱可不可以缓一缓再交，班主任老师让我去问校长，校长说不可以，交不起钱就不要再上学了。我就背着被子和馒头回家了。
哎呀，其实你啊不应该出来，你还是应该想办法借钱上学。你这一出来呢，学业就中断了。我看你这个孩子还是挺聪明的，学习成绩肯定也不错吧。哎，不上学真是可惜了。
没办法，我得出来挣钱供我妹妹上学。我已经大了，应该分担我娘的负担。我还想一边干活一边打听我爹的下落。
你爹的下落呀恐怕不好打听了，中国这么大你到哪儿打听去啊？
村里人让我娘找乡上的派出所，派出所让我娘印寻人启事。我娘一听印寻人启事又要花不少钱，就没印。
不硬是对的，硬了也没用，净是白花钱。你说你其实啊100块，人家让你们家出300，人家得200，硬了寻人启事呢也没有地方贴，你贴的不是地方呢人家罚款，你们家又得花钱，这叫花了钱又找不到人，俩偷不得一偷。你说二叔说的是不是实话？
是实话。二叔，我娘叫我出来一定要小心。你说社会是好人多还是坏人多？
你说呢？
让我看还是好人多，二叔和张叔叔都是好人。
我们多少代是好人了？
我们俩要不是好人，现在这社会就没有好人了。
来到山区深处的一座小煤窑，由王明君出面和窑主接洽，窑主把他们留下来了。窑主是个岁数比较大的人，自称对安全生产特别重视。
我看着小伙子不到18周岁，你不是虚报年龄吧？
哎呀，我侄子老实，说的肯定是实话。
下窑之前，窑主说是对他们进行一次安全教育，把他们领到灯房后面的一间小屋子里去了。小屋后墙的高台上供奉着一尊窑神，窑神前面摆放着一口大型的香炉，里面满是香灰纸灰。门里一侧的小凳子上坐着一位中年妇女，专卖敬神用的纸和香。她的纸和香都比较贵，但窑主只让买她的。张敦厚和王明君一看就明白了，这位妇女肯定是窑主的人。他们在借神的名义挤窑工的钱，但是没有办法，到哪儿都得敬哪儿的神，神敬不到，人家就有可能不给你活干。张敦厚买了一份香和纸，王明君也买了一份，王峰却拿不出钱来，他的钱已经花完了，王明君只得替他买了一份。三人烧香点纸，一齐跪在神像前磕头。
一，你们要向窑神保证，处处注意安全生产，不给矿上添麻烦。二是，你们请窑神保佑你们的平安。
难道有人在这个窑上办了点子了？窑上已经出过了血？不然的话，老窑主为什么把 H 挂在嘴上？看来办顶子的事儿要谨慎从事了。
不管上白班夜班，你们每天下井前都要先拜神，一次都不能落。这事儿要跟过去的天天读一样， 你们知道天天毒吗？
不知道啊。
还真不知道。
切，连天天毒都不知道，看来你们是太年轻了。
姚尚给美人发了一顶破旧的胶壳安全帽，也要交钱。这次王峰不好意思让二叔替他交钱了。
不戴安全帽行不行？
王峰啊，下井不戴安全帽绝对不行啊，没钱就跟二叔说，别不好意思，只要有二叔戴的就有你戴的。
王明君把自己头上戴的安全帽摘下来，先戴在侄子头上了。王峰看看二叔，感动得泪哗哗的。这窑的井架不是木头的，是用黑铁焊成的，井架也不是三角形，是方塔形，井架上方还绑着一杆红旗，其中一根铁井架的根部拴着一条黑脊背的狼狗。王明君他们三个人走进窑口时，狼狗忽地站起来了，目光恶毒地盯着他们，喉咙里发出呜呜的声音。张敦厚、王明君有些却步，不敢再往前走了。王峰吓得躲在王明君身后。这时窑主过来了，把狼狗称为老西。
我这个伙计名字叫希特勒，来这里干活的必须向他报道，不然的话他就不让你下窑。你们过来，让希特勒闻闻你们的味儿，他一记住你们就不凶了。
张敦厚迟疑了一会儿，豁出去似的走到希特勒跟前去了。希特勒伸着鼻子在他身上嗅了嗅，放他过去了。王明君听说狗的鼻子是很厉害的，有很多疑难案件都是狗的鼻子嗅一嗅，案子就破了。他担心这条叫希特勒的狼狗嗅出他心中的鬼来，一口把他咬住。他身子缩着，心也缩着，故作镇静地走到希特勒面前去了。还好希特勒没有咬他。希特勒好像有些乏味，他嗅完了王明君就塌下了眼皮，双腿往前一伸趴下了。当王峰把手藏在裤裆前，侧着身子小心翼翼地走过希特勒跟前时，希特勒只是例行公事似的嗅了一下他的裤腿就放行了。他们三个乘坐同一个铁罐下窑，王峰蹲在铁罐里一动也不敢动，神情十分紧张。不知坠落了多长时间，当铁罐终于落地，王峰的心也差不多提到了嗓子眼儿，大概因为太紧张了，他刚到窑底就出了满头大汗。
你小子穿得太厚了。
王峰注意到二叔和张叔叔穿着单衣单裤外加一件棉坎肩就到窑下来了，而他穿着毛衣绒裤、秋衣秋裤，还有一身黑灰色的学生装，怪不得这么热呢。窑底有两个人在活动，在说话，他们黑头黑脸，一说话露出白粒粒的牙。王峰一时有些发懵，感觉好像是掉进了另外一个世界。正懵着，一只黑手在他脸上摸了一把，吓得他差点叫出声来。
啊，这是我侄子，请师傅们多担待啊。王峰，快喊大爷。
大爷。
王峰听见自己嘴里发出的声音也有些异样，好像不是他在说话，而是他的影子在说话。在往巷道深处走时，从未下过窑的中学生王峰不仅是紧张，简直有些恐怖了。巷道里没有任何照明设备，前后都漆黑一团，矿灯所照之处巷道又低又窄，脚下也坑洼不平。巷道的支户异常简陋，两帮和头顶的岩石面目狰狞，如同戏台上的牛头马面。王峰面部肌肉僵硬，瞪着恐惧的双眼紧紧地跟定二叔，一会儿低头一会儿弯腰， 一步都不敢落下。他很想拉住二叔的后衣襟，又怕二叔小瞧他，就没拉。二叔走得不慌不忙，好像一点儿也不害怕。王峰不由得对二叔有些佩服，他开始在心里承认这个在路上遇到的二叔了，并对二叔产生了一些依赖的思想。二叔提醒他注意，他还不知道要注意什么，咚的一声，脑袋就撞在一处压顶的石头上了。尽管戴着安全帽，王峰的头还是闷疼了一下，眼里也直冒碎花。
这，让你注意你不注意，撞脑袋了吧？
疼得抽气儿。
我告诉你，腰底下可是要命的地方，死人不当回事儿，别看人的命在别的地方很皮实，一到腰底下就成了包皮的鸡蛋，鸡蛋在石头缝里拱不好了，就得躺席，就得完蛋。
王明君这样教训王峰时，张敦厚正在王峰身后站着，他把镐头平端起来，做出极恶的样子，在王峰头顶比划了一下，那意思是说，这一搞下去，这小子立马完蛋。王明君知道，张敦厚此刻是不会下手的，点子没喂熟不说，他们还没有赢得姚主的信任。再说了，按照轮流执政的原则，这个点子应该由他当二叔的来办，并由他当二叔的哭丧。张敦厚和王明君要在挖煤方面露一手，以显示他们非同一般的技术。在他们的要求下，矿上的窑师分配给他们在一个独头的掌子面干活。所谓独头，就是像城市中的小胡同一样，是一个此路不通的死胡同。独头掌子面跟死胡同又不同，死胡同上面是通天的，空气是流动的，独头掌子面上下左右和前面都堵得严严实实，它更像是一个放倒的瓶子，只有瓶口那儿才能进去。这种没有任何通风设备的独头掌子面最大的特点就是闷热，一来到掌子面，王峰就觉得胸口发闷，汗水流得更欢。
妈的，上面还是天寒地冻，这里已经是夏天了。脱。
愣子该剩了，还不把衣服脱掉。
王峰没有光膀子，上面还保留着一件高领的红秋衣。二叔没有让王峰立马投入干活，要他先看一看，学着点儿。二叔和张叔叔用镐头刨了一会儿煤，热得把单裤也撕下来了，就那么光着身子干活。刚脱掉裤子时，他们的下身还是白的，又干了一会儿，煤粉沾满一身，他们就成黑的了，跟煤壁乌黑的背景几乎融为一体。王峰不敢把矿灯直接照在他们身上，这种远古般的劳动场景让他震惊，他慢慢地转着脑袋，让头顶上的矿灯小心地在煤壁上方移动。哪儿都是黑的，除了煤就是石头，这里的石头也是黑的。王峰不知道这是在哪儿，不知道上面有多高，下面有多厚，也不知道前面有多远，后面有多深。有那么一刻，王峰产生了一点幻觉，把刨煤的二叔看成了他爹，爹赤身裸体的正在刨煤，煤窑突然塌了，爹就被埋进去了。这样的幻觉使他不寒而栗，几乎想逃离这里。
王峰，过来刨几下煤试试。
王峰很不情愿，但还是战战兢兢地过去了。煤壁上的煤看上去不太硬，刨起来却感到很硬，镐尖刨在上面跟刨在石头上一样，震得手腕发麻，也刨不下什么煤来。王峰刚刨了几下，头上和浑身的大汗就出来了，汗流进眼里，是辣的， 汗流进嘴里是咸的，汗流进脊梁沟里把衣服擦湿了，他流下的汗比刨下的煤还多。王峰落稿的地方刨不下煤来，上面没落稿的地方却掉下来一些碎煤来，碎煤哗啦一响打在他的安全帽上，他轻呼一声扔下稿头就跑。
站住，好胜，你的胆子还没有老鼠的胆子大呢，啊，像个男人吗？像个完美的人吗？要是怕死你趁早滚蛋。
不怕死，
那就接着跑，把那衣服脱了。
王峰把湿透的秋衣脱下来了，犹豫了一下才把秋裤也脱下来了，但他还保留了一件裤衩没有彻底脱光，裤衩像是他身体最后的防线，他露出愤怒和坚定的表情，说什么也不放弃这最后的防线了。一个运煤的窑工到长子面来了，二叔替下了王峰，让王峰帮人家装煤。
哎呀，让我侄子帮你装煤吧。
哎，不用不用，我自己来。你侄子岁数不大呀。
我侄子不大，还不到20了。
王峰看见运煤工拉来一辆低架子带轱辘的拖车，车架上还放着一只长方形的大金条筐，他们就是把煤装进金条筐里。王峰还看见车架子一角挂着一个透明的大塑料瓶子，瓶子里装着大半瓶子水。一看见水，王峰感到自己渴了，喉咙里像是在冒火。他很想跟运煤工商量一下，喝一口他的水，但他闭上嘴巴，往肚子里咽了两下，忍住了。
小伙子，发过誓吗？
发过誓？是什么意思？
他是问你跟女人搞过没有。
没有没有。
我看你该发誓了，等挣下大钱让你叔带你发发誓去。
王峰把发誓的意思听懂了，他像是受到了某种羞辱一样，对运煤工颇为不满。金条筐装满了，运煤工把拖车的绳绊斜套在肩膀上，拉起沉重的拖车走了。
听众朋友，刚才您听到的是悬疑小说剧《神木》，本剧由北京龙杰网大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一路听天下倾情制作，感谢您的收听。